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爱乐电台 FM99.7，数位平台无远弗届。以下节目由台新艺术奖与爱乐电台共同企划制作。
什么是艺术？
艺术就是美。
艺术是情感交流的过程
啊，本有气质啊，
乱讲。艺术哦，就是有看没有懂啦。
艺术就是最直接的感动，没有优胜劣败，只有观点不同。艺术相对论，台湾当代艺术的发声舞台，视觉、音乐、舞蹈、戏剧，全方位艺术观点。台新艺术奖帮您打开心窗说亮话，听见艺术创作的耀眼光芒。
艺术相对论，
欢迎收听艺术相对论，我是高少仪。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现在正在国立台湾美术馆所展出的2020台湾双年展。那今年应该说是这次的双年展非常的特别，从它的整个画册的设计啊，到展览内容的呈现啊，非常的不同。那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策展人姚瑞忠老师。老师好。
少仪好，各位听众大家 好。
今天老师来分享的是你的策展，不是你的创作了。
对，因为我已经有15年没有策展。
15年没策展了。
去年因为因缘际会，
是
就是去年的录音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因缘了啊，所以就受了委托来策划这档展览。
是、嗯、好。就说这个姻缘呢，一切都是妈祖跟妈祖
是对，不过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不多讲。总而言之，就是禽兽不如这四个字呢，就是我个人对于2020年很多荒谬事情的一个总结了啊。那尤其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档展览讲就是畜生道的概念，
佛经里面的畜生道。
对，那其实它有六道轮回哦，那它有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是下三道。上三道是阿修罗啊，天人跟人，这个上三道
是。
那因为过去几年台湾艺术界、当代艺术界有很多在探讨阿修罗啊、神佛啊，或者说是这个鬼道，都有人在谈，
是
那专注在谈这个
畜生道
的反而很少。那国外其实现在蛮多的，那还有就是人类似的议题呢，在这几年的双年展都有在发酵，因为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呢越来越严重嘛，越来越激烈，所以艺术界也兴起的这个反省的潮流。那这个展览主要是反思人类对于这个有情众生就是过度的剥削以及一些心态的呈现、哦、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唤起大家重视这些生物的这个生存权、哦、
是是。好，我们展览呢总共老师邀请很多的艺术家来参与，那因为这个台湾双年展的一个很重要精神呢，就是以本土艺术、本土的创作家、艺术家们来、作为整个策展的主要的规划。那这次呢总共有49组的艺术家来、参与，这些都是姚老师您选的对不对？当时选择艺术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全部的标准都是以跟动物创作有关的，
是
而且都是尽量就是有新作、那这次全部参展艺术家，我排除过去前六届参加过的，所以这次是完全都
没有重复的，
没有重复的。
哇，
特别有排除，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有参加过一次、两次、三次都有。
是
那我想说很多这个舞台呢还是要让
更多的
耳目一新啊，主要是这个概念啊、
是好。那所以呢我们的整个展览的主题叫做禽兽不如啊，
对，它的英文叫做 SUP， 那种 Zoology， 就是亚生物、亚动物学、
亚动物学，
对，或是地下动物学，
是是是。好，那在这个我们展览就是在整个国美馆里面嘛，其实包括户外
不 止,、哦、
不止，
对，因为
还有延伸出来，
因为去年国美馆的主体在进行手扶梯工程，所以那个有很多地方不能用。当时那个在谈这个展览的时候呢，馆方希望我拉到户外去，还有在其他场所，
是，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拉到了台中有地缘关系的，就是白海豚生态馆以及这个大安妈祖文化园区，那这两座都是所谓的闲置空间了啊，一个花了6亿，一个花了8亿，
哇！
所以我们就在开幕那天拉了一些行为艺术家在现场做一些行为演出，
是是，
有现场直播，
嗯，
那大家可以上脸书找一下。那因为主要是让大家透过这个展览去了解。我们其实很浪费哦，就是盖了不用，或者说是把不该花的钱花到奇怪的地方上面去哦。
是，
那要不让这个议题去彰显。
嗯，
对，
嗯，所以呢，开幕的虽然是在开幕活动来用了这两个场域，但是因为有一些影像记录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来看
到。对，现场有现场的那个一路口的大厅，那个放
书
柜的就有直播的影片，其实上网就有了，
上网就有了。
那现场还有他们这些行为艺术家
嗯
过去的作品的影片，在二楼也可以去参考。
是，
对，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就是在国家美术馆里面的啊，包括还有户外的整个展览。那展览呢总共划分成了几个区块，那老师是用这个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
对，他是用那个佛经啊，就是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个部分来分。正中分有分成八品
哦，
那除了第八品是讲行为跟这个多媒体装置表演之外呢，前面七个主题都是用议题式来切入，
是，
但是因为其实动物的议题蛮复杂的，
嗯，
所以我们大概粗略了就是切了七块。
七块，好，那我们从第一品开始。好，第一品叫做献祭与救赎。
对，第一品其实是谈就是说古代啊，其实在因为人类的历史应该包括如果上古就是远古时代的猿人的话，大概有10万年，他们以前很多都是住在山洞啊，
对，
他们会去狩猎啊，然后会有一些以前有所谓的万物皆灵的崇拜啊，还有各种不同的拜火教啊，还有各种他们都会用这个动物去做献祭，去祈求这个天神降雨啊，或者说是健康和平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瘟疫了，所以这种献祭这个概念呢是蛮古远就有了。
是是，
但是因为献祭其实我是觉得动物是无辜的，那人类用这些欣欣向荣的动物呢，他们生机勃勃，你用他们去献祭给天神，然后代替自己去赎罪，这样其实是有问题的啦，我个人觉得。所以我特别就是就这方面拉了几组艺术家来谈这个问题。
是是，献祭与救赎里面包括了在这个101展览室里面哦，就有好几组作品。
对，这间哦，我们因为属于一个外挂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中间有电扶梯的工程，所以动线被切断。
是，
但是因为这个空间实在太好了，所以各位可以从那个书店哦走过去
绕一下。
对，绕一下，然后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幽冥得度的空间，里面有这个安乐死的狗在安乐死之前几十分钟拍的照片哦。
是，
然后还有一个十八王宫的狗笼，讲这个神他被神神格化的这个阴庙，然后还有周淑玉跟傅雅文的这个活着的一个多媒体创作对，非常精彩，各位可以去看最后一场哦，2月8号的样子哦。
是，
然后还有一个手术室是讲这个里面有放置真的猪头，那个猪头上面有植了3000根人的头发
真的。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猪在这个佛教里面代表愚痴无明的象征，那无明是十二因缘里面的主要的这个 痛苦的来源啊，因为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形成一个三四二重因果。那艺术家用三千烦恼丝植入到这无名的猪的头上面，啊，做一个行为艺术，大概搞了12个小时，
植法，
然后再把它弄成一个像手术间。
是，
所以进去之后，你再配合旁边的安乐死啊，还有这个阴庙啊，旁边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武汉无寒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是
有三尊很蛮奇特的邻居的这个新作品，
是，
然后还有林仁宗的这个狐仙纪念堂，
嗯，
哦，因为他们这些动物死后可能有的会成仙嘛，
对，
那有的可能就投胎了，
聊斋里面最多，
对，然后再就是那个龟那个纪凯元的那个米龟
、哦，
因为他们像不用真的去献祭，是用米来替代，
对。对对，
再往里面走就有这个蒙阿波，就是陈建明的这个真的去拓墓碑的清朝的镇墓兽，
对，而且他蛮特别用铝箔纸去拓这个在马来西亚的，
对，他是用工业用的铝箔纸在马来西亚清朝官员的坟墓，因为他们以前有分品的话都有不同的镇墓兽，哦，
是，
就他去翻这个坟墓有三座坟墓，
嗯，
那他本身以前出过家，哦，然后后来还俗，那现在就是常在墓园那边拓，哦，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欸，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对，
他说不会，他说觉得社会更恐怖哦，他在墓园里面超安静的
是，好，所以就有很多他拓到这些碑，然后因为是用这个工业用铝箔纸去拓的嘛，所以其实是轻飘飘的，
对，
晃啊晃，
然后前面还有那个彭逸轩的那个7G49盏补银灯，蓝色的，那个光会反射到银箔上面，铝箔上面啦，产生一种很奇特的蓝光。
哇！
然后你就想想那个蚊子啊，啪嚓一声就往生了。
是是是。
然后人生不过一瞬。
是。
我们在世间追求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面就是那个张徐展的那个一个五屏的第一部黑白动画，他谈的就是一个，嗯，嘈杂的人间像是一个黑白的喜剧，一种 黑色幽默喜剧的一个现场，
是，
然后也是一个象征一个轮回投胎的场域了。
嗯，
你要知道我们人类一生也不过才80岁，你把它算一算呢，也不过才3万多天、哦，
是，
如果说我们算三万块的话，哦，你到二十岁大概就花了7000多块了，那像我现在已经52岁了，我可能已经花了可能剩1万块，不到1万块了，可以花了，啊，人的生命很有限啊，所以不要，我都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无谓的争端上面，
嗯，
要让自己心灵呢可以成长，然后这个透过艺术或者说是其他的追求呢，让自己圆满。哦，
是，
这此生圆满蛮重要的。
是是，好，那刚才介绍的呢是大部分啦，就是我们第一品哈，献祭与救赎当中的作品，那大部分集中在101展，
因为我们这个展这样子，嗯，就是说那个你像看到那个佛经的经书里面是分成这些品，它是方便各位去了解这个不同议题，但现场展示的时候呢，品跟品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手术室，
对，
那因为他必须要跟刚才那个狗笼啊、捕狗队啊还有安乐死做一个对照，所以他放在里面一起讨论，哦，
是
他是有经过特殊安排，嗯，而且更有趣的是他后面有一个工地，就是在林仁宗的那个作品的栅栏阁后面有一个真的工地，
哦，
你可以看到有人在里面办公走来走去，
是，
那我们就用蓝色玻璃纸把它隔起来，所以你可以偷窥里面真正办公的人，他们叮叮叮叮在那边修那个电梯的感觉，
是，
那你就感觉很像阴曹地府里面的这个阴那个阴间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做一些事情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剧场，
是，
可是里面那些工作人员他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被观看，
对对对，
哦，
我们去的话可以偷偷去看一下，蛮有趣的
透过那个蓝色的
蓝色玻璃纸，
蓝色玻璃纸，好，那在这个展间就是很特别的，有周书义的现场的演出嘛，那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剩最后一场，其实是2月6号
嘛，
星期六下午2点到2点40分，非常精彩的，
对，他演过2场了，那因为我其实蛮惊艳的，因为 因为他本身是舞蹈这个
专业舞者，
对，而且很优秀，那他的肢体也很好。
是，
那个傅雅文是因为他在德国不能来，这次有很多人都不能来了，我们这次挑非常多艺术家都是国外的，
是
住在国外的，
是，
所以他就委托他来现场，他帮另外做了一套衣服哦，然后现场这个做在斜坡上面的一个银色的那个反射板上面，他在那边感觉是二，就是好像是捕狗队了啊，也是象征着人类被24条脊椎的弹簧拉扯，
是
在象征现代主义的这个框架里面呢逃脱不了，然后挣扎，那个非常的震撼，
非常震撼。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场次，那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哈，现场观看会更震撼。那据说人很多，
对，要先去
找点卡位，
去卡位，
对，
因为免费的啦，所以都
的是都这个观众是非常踊跃的。好，那我们聊到这里，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里呢，继续和我们策展人杨卫忠老师来分享2020台湾双年展。的艺术相对论节目，好，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台中的国美馆，好，来参观2020台湾双年展。这次的双年展邀请到的策展人就是姚卫忠老师，老师呢今天也来到节目现场了，亲自为大家做空中导览。其实老师也有现场导览，对不对？
对，现场其实都要导三个半小时，
很累，
最快最快要导三个半小时。
对，因为我们的作品非常的丰富，
有201件，
201件、嗯、
包括那个户外还有那个九座灯箱，
哦，
那还没有包括4个平行展跟1个卫星展。
对，
不过都已经结束了啦、
嗯、
所以可能需要大家透过那个
记录
去看
影像记录，
其实都蛮精彩的。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就是主场馆、哦、主场里面的第二品了，叫做生物经贸前史。
对，他其实在谈的就是说，比如说一进门大厅就有一个陈胜文的大鲸鱼，他是用他、因为他是本身是进滩队的，也是进山队的、哦、他们会去捡垃圾，他就把这些垃圾呢组合成一只大鲸鱼。那二楼还有刺绣哦，
刺绣，嗯嗯，
那他谈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个塑化剂的污染海洋跟山林呢其实非常严重哦，他透过这个实际行动去告诉大家减少这个使用以及减少这种丢弃哦垃圾的这个问题。
嗯嗯，
那旁边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艘捕鱼船哦，那卢易瑞他长期去拍渔工，印尼渔工啊，跟他们上船去福克兰群岛那边捕钓鱿鱼哦。
啊，真的跟他们上船？
对，所以它里面就是设计成一艘真的船舱概念啊，里面还有睡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睡觉的地方下面的下部的天花板上面贴了很多美女照片。
哦，他就是真的把它复刻过来、
就是、对，复刻过来，然后就是说他们苦闷的塞在那个船那个船舱是1:1的哦，
嗯，
那、哦、旁边还有几个字是他们跑了海里10000多海里的这个树木字，
是
还有这个吃水线啊、嗯、还有怎么钓鱼，其实他那个作品讲的蛮清楚，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追逐这些食物啊，不断的在到处去捕捞这些，
是、
欸、那这些渔场呢很多都已经枯竭了，
嗯，
像这个渔场10年前还是很多的，现在有点枯竭，
是、
哦、所以我们必须让它休养生息了、哦、
嗯 OK 好，这是卢玉瑞的作品、嗯、
那二楼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生物经贸前史的，包括像许家伟有这个做这个漫才师，透过漫才师做这个熊猫外交的、哦
嗯、
因为这个熊猫作为中国跟西方势力作为正理了、哦、所以他有很多这种外交史，
嗯哼，
那透过这个孟台斯的幽默对话去探讨这个之间的政治关系，
是、
啊、他另外一个作品是石头与大象，也是透过了重新复刻1600年左右在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总督，他去研究大象，然后
嗯
写成一本书之后，他重新复刻了这个重演啊，就找当地的大象跟那个当地的巫师重新演 二几年的那个故事啊。
哦，然后再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
是。
那基本上就是在谈，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西方殖民史啊，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呢，对于亚洲也有很多的输入跟输出。那所以我们这次还包括像二楼还有像这个张欣的这个谈台北的这个玛嘎的这个神明啊，
嗯，
的一种概念，它都是用这个药，这个植物性的这种药材或者是动物性药材，比如说
中药材
去录、嗯、去录他们的声音，
他们有声音啊，
他们有声音，哎，录起来，然后录了之后再混音，是就是有那种非常细的那种
是
小声音，然后去啊录起来电波啦，然后再录、嗯、再混音出来啊、
嗯，
然后再去谈那个神祇的传说，包括这个瓦嘎神的这个水流啊，从上游流到湄公河下、啊、就是整个泰国这样子下来，它影射人体就是一个水源的系统，
是是、哦、
那还有像包括像那个像罗盛文的作品也蛮有趣，他
嗯嗯，
因为他也在荷兰他也回不来
啊，他人在荷兰，
那他所以他就他在他家旁边呢去捡了3000根的鹅毛，不同的毛啦，不一定是鹅毛啦、哦
就是、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羽绒衣，
哦，
然后跑到那个北极住了三个礼拜，
就靠这件羽绒衣，
对，然后测量心跳还有各种看会不会冻死，结果不会、
嗯
哦、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小手册、
嗯、
教大家如何做羽绒衣，免费的，
自己去捡这个动物的羽毛，
对，就是说用就是以拒绝消费去让这些这个上面的供应商不要制造更多的杀戮，他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嗯、是是是，
所以二楼蛮多是谈这一块的，都是国外议题，
嗯，
还有包括一个斯洛伐克的这个双人组，就是涂浩成跟孙艺楼，
是
他们去拍那个斯洛伐克的一个猎人，他买下一个山头，所以他就变成俱乐部收费、
嗯嗯、
里面就有这个猎人进去打猎，他们只是为了 for fun 而已，就是为了享受这个打猎，然后他们打完之后呢就会把它给变战利品，把头割下来变成那个装饰品、
嗯、
所以他用这个来探讨人类有时候不是为了吃东西或者说是贩卖贸易而已、嗯、他有的是为了 just for fun，
是、
哎、
是
这样的概念、哦、
所以现在还有这样的猎物的行为，
因为其实古代狩猎民族他们对猎物是很尊重的，他们不会说一下猎了这个好几百只，他们会先拜天地的鬼神还有这个山神，说麻烦赐给我今天的猎物，然后他们会就是一次可能就只猎几只，
为了生存，
然后为了生存而已、
嗯、
不会特别去畜牧来屠杀，或者说是把他们冷冻保存再去贩卖，
嗯嗯嗯，哇，好，这是我们第二篇的部分哈，生物经贸前史，好，很多的作品在二楼，当然一楼也有部分作品。好，接下来到了第三品，无名战争肖像。
对，因为这个在一楼的102到102跟102应该算102了、
哦、102
整间，因为里面有李立忠的那个台湾空战纪事，他在谈的就是二战时期、嗯、
是
日本因为占领了台湾，那时候已经快50年了、哦、那麦克阿瑟将军有提出跳岛计划，他那时候已经反攻了菲律宾，那艾森豪将军是希望能够直取台湾嘛，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接纳了这个跳岛战术，所以他们要去打冲绳了、啊、所以跳过台湾、
哦、
可是他们要佯攻，就假装要攻台湾，因为台湾那时候的日军还有这 工地设施做得非常的坚固，所以美国就不断的去轰炸，包括总统府也被炸啦，高雄很多地方被炸，那这个1944年的这场年底的空战呢，就成为当年就是当时太平洋战役里面最规模最大的空战、哦、那李立忠他因为他是在养鸽子嘛，因为台湾的这个赛鸽的文化是从日本时代的军歌兴起的，
军歌
因为以前只有那个拐就是那个收报器嘛，
是，
可是有时候会没电，有时候会或者说是坏掉了被打坏了，他们每一个飞机上面都会摆2只军歌、哦、 如果收报机坏掉，就会放军歌，早上绑那个讯息飞回基地去通报信，
飞鸽传书。
对对对，
真的有这样的。
所以台湾的这个，你知道台湾的地下赌盘赌这个赛鸽，非常的金额很高
没错，很
可，而且还是现在还是违法的。可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是违法，而且台湾是最厉害的这个养鸽国家。
是是是。
那所以李立宗就用这个军歌去模拟那个空战，收集很多的这个文献。
哇！
然后他在跟这个旁边的欧秀仪的这个作品，他谈的是马来西亚之虎，因为马来西亚有两个老虎了啊，一个他们将军，一个是他们地下的义贼。
嗯哼。
那这哈利猫。怪杰哈利猫就是他们的义贼，就像我们聊天钉了啊，所以他用这个来影射作为这个这个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时代，不但囊括了日本囊括了台湾、冲绳，还有这个整个中南半岛，所以我们也没把马来西亚，欧秀宇也是外籍艺术家啊，住台湾，然后一提拉进来，旁边是这个欧静云画了战争画。那他也是用那个1930年代看日本战争画的感想来改画的，里面充满了这各种情欲啊、毁灭啊、羡慕嫉妒恨的这种概念啊。那在旁边就是这个吴全伦的这个二战时期那个轴心国的这个狼犬，
是德国牧羊犬，
它象征了一种忠诚效忠啊，是被刻意被培养出来一个品种。
嗯，
那本来是其实很多插曲，因为本来那个陈建敏做那个墓碑哦，他本来是要去英国去做这个拓那个英国的那个侦察犬的墓碑，
所以侦察犬有他们的墓碑，
因为狗大概是活大概10年就过世，所以他们都会给他受阶，有官阶的、哦、有这个少校啊，有什么上尉的，
是是
啊，他们上面有他的事迹，
是，
可是因为疫情关系他没办法去、
啊、太可惜了，是，
所以就只好临时改变计划，他做这个
马来西亚
的镇墓兽、哦、
是是，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因为这个疫情有很多的变化。
嗯，
那后来所以这个战争其实也跟这个其中有一件蛮有趣，就是这个彭于轩的作品，他刚好在这个战争那间旁边有一个全空的一个地方，
是
里面有一个有四根那个紫外线杀菌灯。
哦，
他在谈的就是因为我们像瘟疫嘛、哦、还有这个病毒嘛，他在谈那个杀菌，其实战争也是一种怎么讲清算，种族清算啊，或是一种这个消灭疫情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个房间会定时的会打开，让观众进去去闻那个消毒的味道，会有一种太阳晒过的味道。
嗯，
然后再关起来继续杀菌，所以那间里面是无尘室、哦啊，无菌室啦，
无菌室
就一直在杀，
超干净的。
然后上面有两个那个白板，那个艺术家在台南远端遥控，所以他上面白板上会是画一些图这样子，
是是是，
就是好像幽灵在画图的感觉。
哦，
所以那间旁边又是一间谈病毒的，那个魏哲谈病毒的，陈茂章谈瘟疫的，
嗯，
所以就把战争跟瘟疫合在一起谈，所以这是102那一间，
102这一间的作品。好，那接下来我们到第四品了，第四品是实验室手术室标本室。
对，因为这个作品主要谈的就是顾广义啊、龚宝瑞他们用所谓的推测设计以及生物艺术、哦、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就是比较被关注的议题。那这个展是拉到 VT 去展，为什么？因为龚宝瑞跟顾广义我不知道他们有申请那个国美馆的一个个展的展出，结果刚好我们开幕天就是他们的个展展出，所以我为了就是让他们作品不要太多重复集中在国美馆，所以拉了一个卫星展在 VT、嗯、配合那个 Miracle 跟内所开发的这个 VR 实际的这个投胎转世的这个妈祖的这个大狗的一个影片，
是，
所以他们是在拉到卫星展，
就是到台北的 VT 了，非常妙展出。
对对对对、嗯、那因为这个生物艺术就是在谈一个对于生物的伦理啊，还有他们如何开发他们的这个实用性啊、嗯、其实蛮多，现在蛮多人在谈这块的啊，所以也把它拿来讨论，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像做实验室的概念的啊，手术室、啊、
嗯嗯嗯，
或者说是这个各种的这种临床实验、啊、我们都有 把它拉过来做在这瓶里面。
嗯，是，好，在第四瓶。好，聊到这边我们要再休息一下了，我们还剩下有其他的四瓶，好，待会回来分享。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术相对论，好，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姚瑞忠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目前正在国美馆所举办的2020台湾双年展禽兽不如。好，那这个是呢以佛教里面的畜生道来作为这次的一个策展的发想主轴，所以呢整个策展的概念都 有一些这个佛教的，应该说是佛教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了画册，我现在手上拿这个画册，非常抢手的画册，那就是这个画册也是非常用心在编排的，包括了它的整个尺寸啊大小都很讲究，跟金刚经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跟金刚经版本是一样，
跟金刚经版本一样，
跟鸠罗摩什那个版本
是是，然后它的整个印刷啦还有排版的方式都是真的跟佛经非常的像的。好，那我们在整个展览里面呢也用了这个第一品用这个第几品来做一个分区分。那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第一品到第四品，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五品的部分。那第五品呢的标题叫节庆沙洲绿富绿，这个部分是要谈的。
对，这个第五品的作品全部在户外，所以各位去国美馆的话请去森林走一下，就会发现有九座灯箱。
对，灯箱是不是晚上看比较看得出来？
对，其实你可以先去看展览，然后你看完之后出来就会去走那个森林，
差不多
就会看到灯箱发
亮，天差不多要黑就是开始亮点灯，
四点才点灯，四点到十点会点灯，
所以四点以后就可以看看清楚这些作品了。
那其实它白天就可以看，可是白天没有点灯，它就有点像是输出而已，可是晚上就会发现那个森林
效果不一样。是是是，
那为什么要叫节庆沙洲绿富绿？因为里面有三组艺术家，那比如说捷庆是这个廖建行的作品，他是住在纽约的一个摄影家他长期回来台湾拍这个十二生肖庆元宵，那其实蛮反讽的，因为他的作品因为台湾政府就是说汉人过节啊喜欢用这个十二生肖嘛，比如说
元宵灯会啊，
对，灯会，然后花很多钱，然后大家就去那边庆祝，可是问题是这十二生肖除了龙是虚构之外大概都是被人家拿来吃啊或拿来用的所以这个灯会变成是到底是在庆生还是在庆祝他们死亡，还是在在忏悔，我这个就蛮奇特的。
是
就它变成一个观光节庆的那沙洲的话是杨顺发的作品，他拍了很多台湾土狗，就是在那个沙洲上面
是是，
他其实影射台湾的处境那也是非常精彩。然后那个彭昱航的这个绿富绿其实就是谈很多的公园都市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有一个绿富绿，所以会有建很多公园，
对，
公园里面会有很多这种什么水泥的这种雕像，动物雕像或者说是塑胶的动物雕像那他就去晚上半夜跑去长时间曝光去拍这些假动物，拍得栩栩如生，
哇，
放在这个国美馆的森林里面呢晚上看其实蛮
幽灵公园，
蛮像感觉蛮好的了
是是是，
对，
彭昱航的作品，
对，所以然后这个灯箱也是我们这次首次开发的它大概是4米3米那么大双面的这个 LED 的那个灯箱然后效果其实蛮好的，所以而且我们是自己设计的了
是，
然后委托厂商定制作的，所以其实也蛮建议以后这个其他单位也可以比较办理，因为也没有花太多经费，
是是，甚至效果又很好，有看到这个照片画册里面的照片看起来就非常好看的比如说有梅花鹿啊有母牛。好，那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展览不是只有在室内而已那记得要到户外来，
它是一个太极图，所以大家进去那个里面之外可以到户外来晒晒太阳走一走森林，
对，
因为这是疫情的这个时代精神，就是大家要走向大自然，
没错好，那我们在这个天光亮的时候先参观室内，那晚上开始点灯之后或者是在整个交界可以看没点灯的感觉，点灯后的效果是不同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六品 受访者受刑人。
对，我会发现动物园、因为这个这区里面大概有几位艺术家、那比如说里面的这些动物园的野兽，他们感觉有点像受刑人，你知道吗？他们也没有犯罪，可是就被关在动物园一辈子。
这个受刑人就是一个谐音，
谐音，对，
对，谐音。
那受访者就是说，真的有人去访问过他们心声吗？了解他们吗？里面有请动物空头师跟他讲过吗？所以里面就用了很多这样的概念去谈。那像比如说赖九成这个作品是啊啊，其实他是在谈天堂跟地狱哦，右边是天堂，左边是地狱。那他有三个宗教，比如说基督教是阿门。哦、那佛教是阿弥陀佛，那个回教是真主阿拉、就是都有一个阿字、
啊、
对，那阿他都说有个天堂跟地狱的概念、
对，
所以他用那种那个比较偏向动漫的这种
又很 cute
colorful 的方式去谈这种可爱的这种想象、那其实他是在谈这个这种整个被、符号化的世界、
好，赖九成。
那不止他了，还有好几位了、还有陈玉凯啊，谈这个那个火星那个火山爆发，地球要毁灭之前的一个物种毁灭、因为人、地球已经经历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了，那第六次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必须痛定思痛，要这个好好的对待生物了，因为生物有他们自己的生态系，可是人类破坏他们生态系跟栖息地，造成了这个生物的浩劫，所以他们的怨念呢就会形成业力，然后会来回到、人类身上。
是
好、像这次的这个疫情呢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出来的。
对。
那你也不知道这些病毒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是非有想非无想界的。可它又一直在不断变异。那什么力量推动它在变异呢？那佛教的说法是业力啦、那科学说法就是一个可能是生化武器，或者说是蝙蝠什么栖息地破坏之后的出来的病毒、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啦、我个人是觉得说大家不如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把自己的善心所、大发慈悲，然后检讨思考忏悔过去、的一切这个恶行，让自己在这个多多接触大自然，去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是，
然后在家里的话就多多的这个跟家人共处啊。其实赚那么多钱要干嘛呢？不是，我说要干嘛的意思是说就说够用就可以了啊，过得去大家开心就好。因为你会发现现在资本主义啊，全球化时代啊，这个财富非常不平均，就是全球的财富有一半 就在十个人的手上、那这些人不是说他们不好，是说就是说我们把太多心思放在赚钱的话，就会去，因为赚钱的第一个要求就叫物质交换物质嘛，所以物质变成生物也是一个物质的话呢，就是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生命的生灵涂炭嘛。
是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制造很多塑胶垃圾啊什么的，其实大家 用不太到。所以大家，所以今年的地球停顿的一年啊，会发现很多事情改变了，生机开始勃勃，然后人们开始去思考这个对地球的破坏，还要去思考这个我们收起我们的贪婪心，因为你现在都出不去了嘛，所以你钱也没地方花，那你干脆就在家里好好的思考、然后我是觉得这次的疫情呢，我们要对那些不幸罹难的人产生这个哀悼之心，对幸存的者也必须要思考未来的人类该怎么走、这也是这个展览希望提醒大家的一点。
是 OK 好，那刚才讲的是这个、受访者受刑人，好，第六品的部分，第七品呢是栖息地动物园国家公园，其实这个跟我觉得跟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就是一样
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双年展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有十二组的艺术家是做绘画的，那其中有三个是做水墨的、
是
因为台湾双年展的主要的用意，它是希望能够提升台湾国际艺术家的国际能见度以及他们的爆发力创作潜力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想不想偏废，因为很多创展都是 video 啊，不然就装置。
对，
那这次就比较平均一点，有摄影的、绘画的，其实都蛮平均的。那所以在103到106这四间，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栖息地之外，国家公园，像有松北茂的很多这个公园跟水族馆，还有像潘信华画很多这个自然生态步道，
是
还有像曾静怡画很多宠物都是属于这一品的了。
是是，好。
还有一个多宝阁，就是那个黄可维跟耿浩刚他们可以在里面串迷宫，这样穿梭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空间感。
好，那最后呢，第八品，好，第八品是行为暨临场艺术多媒体装置表演。
对，因为我是钻研这一块的所以如果有刚好有这次机会，我想说就把它拉到那个大安妈祖园区跟那个白海豚生态馆去做演出之外呢，还在那个国美馆当天拉回来做了总共有八场演出了，也有 lecture performance 就是演讲型的行为艺术，
是
还有那个多媒体装置表演，还有这个所谓的现场艺术那林能中的，还有这个几场行为艺术
是
都在那个当天发生。
嗯，
那因为台中的观众比较对这块比较陌生啊，所以
对
特别有引进，所以蛮有趣的。那个像林能中的这个作品啊，
嗯哼，
他就找了一群那个 LGBTQ 的这个当地的工作这些工作者，
是
戴上狐仙面具，
嗯，
然后在馆里面跟观众互动8小时，叫做狐仙逛美术馆。
狐仙逛美术馆，
他们穿的蛮，男生就穿的非常的辣嘛，
嗯，
那他们就会跟观众比如说在那边做有氧舞蹈啊，或是说做瑜伽，
是
或是躺在地上看展览啊，跟观众小朋友互动。
是，
其实我发现台中的接受度蛮高的，他们超开心的，
就是观众互动的很开心，
就很开心。对对对、他们在那边跳舞大家带动唱啊，
是
其实蛮有趣的。
嗯，刚刚老师提到 LGBTQ，
对
，LGBTQ 指的是哪一个族群？
它就是多元性别的，比如说 L 就是 lesbian 嘛，
嗯，
那
G
就是 gay 嘛，那B 就是 bisexual 嘛，
跨性别
，主要是谈这一块了，因为那个这个议题在国立美术馆比较少被谈到了，
没错。
那我们就想趁这个机会就谈一下啊，因为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成家的国家，
嗯，
我觉得这个议题必须被大家去思考。
没错，
而且在动物界里面呢，跨性别是非常正常的。那个比如说蜗牛，它可以无性生殖哦，也可以自己生殖哦，也可以这个同性生殖哦。
是，
它有非常，所以我们今年有3组蜗牛参展
哦，
有这个罗志信的蜗牛，还有这个李一凡的这个僵尸蜗牛，跟顾广义的那个看不见的蜗牛，反正就是这三种蜗牛来谈生物的这种多重的生殖的这种交配，
是
还有就内容农场以及这个脑控，
嗯，
还有这个电脑的这个就是所谓网络脑控的这种后网络世代现象，在108间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是一个360度的一个剧场。
哇，我光想象刚刚这个狐仙纪念堂哈，8个小时，我们看到这些这些人们在美术馆里面和观众的互动，觉得很有趣。我这些我们都有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
对，可以看那个上网就有了，现场
直播都可以看得到哈。那虽然说呢，可能有部分的行为艺术装置表演已经结束了我们除了透过这个文件记录可以再来回溯它，那另外就是刚才介绍的很多的这些精彩的作品呢，目前都还在我们的美术馆里面，
对，
还有户外还在展出。那展期会到什么时候？
到2021年2月28号。
哦，2月28号，也就是会过经过我们这个农历年，农历年间可以看得到展览吗？
农历年应该是有开，
是有，
好像有开放，
查一下哈。
对，我要查一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各位可以趁农历过年去看一下。
是，好，那除了我们这个静态展览之外，其实这次活动好多哦，非常多，很多讲座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有的讲座安排的这个主讲者呢，已经跨越了这个艺术家的范畴，还找到了专业的可能是生物领域的学者，对不
对,
对，
我们主要是
刻意的安排
艺术家讲座有3天还有这个平行展的策展人讲座了，
是
忘记讲了平行展， 因为流通分就是讲四个平行展、哦、因为让它流通出去，因为我个人认为说台湾双年展呢，它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带动台湾艺文的这个蓬勃发展，
是是、哦、
所以我把它拉到了台南的节点，高雄的河南八号，还有台北的水谷跟新北的双屋
VT
是卫星
展，
是因为顾广英龚宝瑞他们有个展，所以拉到那边去，
是是是，
所以是不一样的、
哦、啊。对，我们的这个台湾双年展拉出来了，不是只有在国美馆，
对，所以其实、嗯，这几个今天的作品也都非常精彩了、哦、
是是，
可是可惜都已经下档，不过他们都有相关的这个资料可以查询还有就是讲座，
对，
我们都真的是找真的是搞生物保育的、啊、比如说安乐死的、啊、那个陆沙团体的、啊、有这个什么净滩的，
是是，
有这个专门做什么动物收容之家的，
是是，
还有这个什么黑熊的，很多啦，我们这个
非常
有市场、啊、结果一直追加
一直追加，
对，我最近还要再去一次、哦、我1月27号还会再去国美馆现场导览最后一次，
所以我们要
我已经导览了四次了，快累死了，
还快累死了。那要听老师的导览是我们到现场就可以了吗？
对，1月27号那场是专门为高中的美术教师办的、
哦、
是临时加出来，
临时加，
对
因为那个评价太好了。那如果说对于专题讲座有兴趣的朋友，我们1月30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还有最后一场，大家也可以来参加。好，我们这个讲座应该是要
报名的，其实没关系，可以去现场，因为他们会接受，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
就是、
现场就进去，
现场的话可以也有机会可以来进去的。好，那实在是太精彩了啦。那虽然我们的画册呢基本上也已经
抢光了，
抢光了，因为实在是太值得珍藏的一个画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展览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呢整个展览就像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整个策展的初心或者是 策展的最终希望的就是呢让大家这个把这个善心锁，对不对？
对，就是要把，因为我们那个其实有人说是人性本恶人性本善，在佛教里面呢、嗯、他不谈这个，他谈的是心所，
是
因为佛教就是一切唯心所现嘛，
是，
但是这个心里面有51个一处心所，其中有11处善心所，那有40处不善心所，
只有11处、哦、是
那这个其实在官网里面都有讲到，各位可以上那个我们的官网，
双年展的官
网里面有所有的资料、哦、
是是是，
那我就不多说、嗯、总而言之就是升起善心所，
是，
然后呢让另未升起的善心升起，另已升起的善心继续茁壮，另升起的恶根断除，另断除恶根永远断除，这就是在四圣谛里面的这个三希道品里面的四如意足的这个这个修行方法，
是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来邀请到了2020台湾美术双年展的策展人姚瑞忠老师为我们做的分享，谢谢姚老师，
谢谢。
以上节目由台新艺术奖与爱乐电台共同企划制作，
台新金控用艺术创造台湾新价值。